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马太福音》一章一至十六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。《马太福音》一章一至十六节，这段记载了耶稣的家谱，这个家谱一直追溯到以色列的先祖阿伯拉罕。《撒母耳记下》七章十一至十二节，记载神应许大卫，要建立大卫的家室，大卫的子孙将永久的坐在宝座上。大卫因此知道尼赛亚会出自他的子孙后代。在大卫之后，很多先知都认为那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尼赛亚是大卫的后代。现在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失传了，所以犹太人都不能够证明自己是不是大卫的后裔。但是圣经却是清楚显明尼赛亚的身份。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指出，耶稣基督不单只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亦都是大卫的后裔。四卷福音书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家谱，但是这两份家谱是有所不同的。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外邦人，所以作者将家谱由耶稣开始来到去记录，一直是追溯人类的始祖亚当，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而马太福音的成书对象主要是犹太人，这个家谱就由阿伯拉罕开始记录了，经由大卫、所罗门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诞生，强调耶稣就是君王的后裔。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出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，分别是他玛、拉合、路德和乌利亚的妻子，即是拔士巴。传统上女人的名字出现在家谱是很少见的，但是神将这四个女人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，使我们看到神的恩典。马太将他们写入家谱，志在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在主里面已经不再存在了。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记载的，隔断的墙如今已经被拆毁了。神的恩典是临到外邦，遍及全地的。马太福音的家谱并没有将所有君王的名字都写低下来，例如马太福音一章八节记载约兰生乌西亚，其实在约兰和乌西亚之间还隔了阿哈谢、约阿斯和阿玛谢这几代。原来在希腊原文里面，生这个字呢，不单指是说由父亲所生，亦都可以指呢是出自好远的祖先。 不过讲到这几个王的名字没被提出呢，亦都有原因，是因为他们作恶多端，令到北国呢陷于罪恶之中。好了，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一章其他的内容。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记载，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。这一节呢是一节转换的经文，强调耶稣是由亚伯拉罕和大卫而来，而不是由约瑟来的。作者将家谱分为三个阶段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，从大卫到秘掳巴比伦的时候亦都有十四代，从秘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诞生呢又有十四代，这样计埋呢就是一共四十二代。这三个十四代总结了以色列三大重要时期，分别是大卫王的统治、以色列人的秘掳和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在第一个十四代当中，我们看到大卫之家的兴起逐渐的兴盛，好像朝阳一样。在第二个十四代之中，我们看到大卫之家兴旺发达，处于鼎盛时期，如同正午的太阳，然后呢由盛转衰。在第三个十四代当中，我们看到大卫之家越来越没落，最后沦为贫穷的木匠之家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基督降生在这个木匠之家，他是以色列民族的光彩和荣耀。马太在这里解释，约瑟并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。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神已经预言这个超自然的出生过程了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二节，先知耶利米这样对以色列民族说，背道的民啊，你返来覆去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在地上做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护卫男子。这里讲的不是自然的生产，主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，这个是由神所成就的一件神迹，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。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记载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经文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马太用这句说话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什么事。当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，说明他们定了婚了，但是呢未曾住在一起，他们也都未发生性关系。玛利亚发现自己从圣灵怀了孕，那这位蒙福的童贞女她的处境你想象是多么尴尬呢？古代犹太人的订婚比起现代人的订婚是具有更加强的约束力的，在结婚之前性关系是严格禁止的，而且只有通过正式离婚才可以解除这个婚约。玛利亚知道自己从圣灵怀了孕，但是她怎么能够证明这一点呢？这些人呢将会好像对待妓女那样对待她的。但是我们发现玛利亚并没有为此而苦恼，因为玛利亚她清楚知道自己是清白的，所以她就冷静地对待这件事，将这件事完全交托给施行公义审判的神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对神的信心，这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全有无愧良心的人可以欢欢喜喜地信靠神，并且呢靠神来到去保存他们的好名声。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想用暗暗的把他休了。 根据旧约圣经当中《申命记》22:23-24的记载，在婚前圣洁这一点的规定之上，摩西律法是很严格的。经文表达，已经许配人的童女如果犯了奸淫罪，是应当用石头打死的，是非常严厉的刑罚。让玛利亚当众受到惩罚，就是这里所说的明明地羞辱他。这也都表明惩罚玛利亚的目的是要警戒别人的。玛利亚是个特别的人，她被神拣选成为主耶稣的母亲，神拣选了最合适的女子。而约瑟亦都是一个特别的人，神拣选了约瑟。如果一个暴躁的人发现玛利亚怀了孕，就会马上将玛利亚用石头打死，或者将她带到公众场所去羞辱她。但是约瑟不是这种人，他是一个善良温柔的人，他爱玛利亚。虽然约瑟觉得玛利亚可能对自己不忠，但是他不想着用任何的方法去伤害玛利亚。马太福音1:20记载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为了防止悲剧发生，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，让约瑟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向约瑟显现的可能是天使，而其他经文亦都讲到是天使将圣灵感人的消息带给玛利亚的。那我们不知道在今日神怎样藉着天使来到去进行服事。天使曾经以人无法察觉的方式搭救神的子民去脱离困境。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的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他们服侍神的子民，让神的子民得到益处。天使在这里用大卫的子孙约瑟这个称呼，提醒约瑟他和大卫的关系，以便约瑟能够准备好接受一个惊人的讯息，他自己和尼赛亚是有紧密相关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尼赛亚是大卫的子孙。天使有必要提醒这个贫穷的木匠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天使说：约瑟啊，不要轻看自己，你是大卫的子孙，尼赛亚是大卫这一脉的后裔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。可能呢，约瑟自己猜测玛利亚是因为犯淫乱罪所以怀孕，因此不敢娶玛利亚，以免为自己招致罪恶或者是责备。但是神藉着使者跟他说，不是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无论约瑟的惧怕是因为什么事而起，神这句说话都可以彻底消除约瑟的恐惧和不安。经文说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那就表明玛利亚不是从男女关系而怀孕的。耶稣必定不会以自然的方式成胎。耶稣虽然取了人性，却避免了人性的败坏和污染，他不是在罪里面怀胎成形的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马太福音1:21继续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，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基督耶稣拯救他的百姓，不是在他们的罪恶之中拯救他们，而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。正如提多书2:14和启示录14:4所记载的，耶稣为罪人赎回的不是犯罪的自由，而是脱离罪辖制的自由。 救赎他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将他们从人间买来，归与神同羔羊，因为神是同罪人隔绝的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。马太这位将福音书写给以色列民族的作者，他指出所有这些事情这样成就呢，是为了要应验神曾经讲过的说话。马太在这里向以色列人说明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来应验旧约先知预言的拯救者。对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事呢，旧约圣经有超过三百几个预言，而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。马太引用旧约圣经的次数比其他三卷福音书加在一起都还要多，目的就是要说明耶稣的诞生是应验旧约所有有关的预言。例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预言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引用旧约预言话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有些圣经译本将童女这个字改成年轻女子，这个是作者绝对不同意的事来的。我们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，看看历史的背景。阿哈斯王在位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远离神的犹大王，不是一个好的君王来的。神就差派先知以赛亚带给他一个信息，但他不想听。于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七章十至十二节就会读到这一段经文。耶和华又晓谕阿哈斯说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显在深处，或求显在高处。阿哈斯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阿哈斯呢简直是假虔诚，因为神呢是差派以赛亚向他传递信息，为了要阿哈斯去打一场胜仗。但是阿哈斯不信神，以赛亚为了要加强阿哈斯的信心，就话俾佢听，神要俾佢一个兆头。但是阿哈斯呢就继续维持佢嗰种假冒为善，佢话我唔求，因为我唔试探神嘅。以赛亚就对佢讲啦，神要俾你一个兆头，无论你想唔想听，这个兆头唔系为咗你个人嘅需要，而系为咗整个大卫家。于是呢，先至出现以下嘅预言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里提到的是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，所以这个是特别的预兆来的。旧约圣经在使用童女这个字的时候，意思是指处女。例如利伯加嫁给以撒之前，她被称为一个处女，因此这里的意思是一个处女要怀孕生子，并且呢，这个儿子啊，帮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事实上，童女就是处女的意思，这个在七十士译本当中呢已经被证实。在两约之间间隔的时期，有七十二个希伯来学者，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各派出的六位专家。他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呢，将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圣经。对于以赛亚书里面的预兆童贞女，这七十二位学者明白是指处女的意思，因此他们将这个字翻译为希腊文的处女。马太就将这个字同样用在马太福音当中。童女不是指年轻的女子，而是处女的意思。基督必须由童女所生，不单止因为她的出生必须是超自然与众不同的，而且是因为她的出生必须是无瑕疵的、纯洁的、丝毫不受罪的污染的。 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一个奥秘而且宝贵的名字。这个名字意味神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因而神要同我们和好，同我们和睦相处，带我们进入恩约之中，进入与神自己的团契当中。神曾经以预表和影子的形式住在犹太人当中，住在两个基路伯之间，但是从来没有好像道成肉身那样清楚实在的住在我们中间。这个是可以称颂的神所显现的荣光。在中保这个位格上面，神人二圣联合在一起，神和人之间逐步建立起和平和联系，是可喜的一步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四节，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。虽然这样和约瑟先前的想法和打算是相反的，但约瑟也没有争辩，反而他是立即的，一心一意的按照天使的吩咐去做事，他顺服了来自天上的指示。今日当我们疑惑不定的时候，神仍然使用各种方法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。这些方法包括周围环境的暗示，我们自己良心的思考，还有身边亲朋好友的建议等等。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，尤其是在这种重大转折的关头，都应该好像约瑟那样，藉着这些方法，并且应用圣经关于神真理的一般性原则，遵从来自神的指示，我们按照神吩咐的去做，那就会发现这样做是既安全又轻松的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约瑟虽然已经和玛利亚正式举行了婚礼，但是在玛利亚怀孕期间，约瑟并没有和他同房。耶稣基督又童贞女所生，为什么这样对基督信仰是这么重要的呢？因为只有这样，耶稣基督才没有从亚当传给世人的罪性。耶稣由女人所生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同时他都是神的儿子，并没有任何的罪性。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亦都是完全的神。约瑟知道自己在梦中见到主的使者，于是他醒了之后就立刻遵从主的吩咐去做了。约瑟的行动呢，表现了四种很值得我们欣赏的品格。第一种品格是正直，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形容约瑟是一个义人。第二种品格是具有判断力和敏锐的触觉，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，立刻察觉并且采取行动去处理事情，他当时决定要和玛利亚解除婚约的关系。第三种品格是乐于遵守神的吩咐，神不愿意约瑟蒙在鼓里，所以神亦都向约瑟来到解释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感孕，所以玛利亚仍然是一个童贞女。神不但吩咐约瑟放胆将玛利亚娶过来，并且将神的救恩计划讲给约瑟知。这个计划就是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根据当时的民情风俗和整个社会环境来到看，迎娶玛利亚是约瑟没有办法接受的，但是他依然选择顺服神的吩咐。第四种品格呢，是自律。从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可以看出来，他和玛利亚结婚之后，约瑟并没有和玛利亚有肉体上的接触，而是尽心地照顾玛利亚的生活。这一点对于一个年轻男子来说，的确是需要自律的。好了，今天有关马太福音经文的研读呢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欢迎你和我联络，去到提出一些 研习圣经时候遇到的问题，或者是你学习得到的心得分享。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，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